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又到了每周三下午啊，我们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啊，探讨有关于园艺知识的这个时间啊，同时也开放热线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不用客气啊，随时随地打电话上来，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就是888-275-1628，888-275-1628，这个一个礼拜啊，没见许哥，丁月有点激动啊，嗓子都哑了。那下面就时间交给许哥吧，哈，主要大家也都是想听许哥来讲啊。按照惯例，每一期呢，许哥都讲一个小专题哈。今天，许哥想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马拉巴丽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哈，但是很多华人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尤其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顺带可能会买一盆，就是发财树，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这个马拉巴丽这个中文名字啊，它是从英文名字翻出来的，叫做马拉巴，然后
音译是吗？
对对对，音译叫做马拉巴 chestnut， 等于栗子的 chestnut。
但是这个发财树和栗子它们是同一个科的吗？为什么也叫栗呢？
对对对对，因为它会结那个果嘛。那个果里面一个大大的果，跟普通的那像阿蒙啊那些阿蒙的果都很小，但是它这马拉巴丽很大，差不多你们在平常啊在超市所看到的像芒果一样大，像芒果一样大的 size， 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果房，那一破开来以后啊，里面就一大堆的栗子，那就是马拉巴丽了。
那这个栗子跟我们吃的栗子是一样的吗？
一样，但是口味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吃法都一样，也有的时候你把那个皮给剥开来以后，当栗子煮汤啊或炒来吃啊，都做法是一样的，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马拉巴丽啊，所谓的发财树啊，它就是栗子的一种，但是它呢，它是属于木棉科的常绿或者是半落叶的一种小乔木了，也不是很高，差不多十尺左右了。它的
是好像我们平时看到都是小小一盆，
对，
在超市里面卖是吧？所以它其实也能长蛮高是吗？
但是呢，一般来讲，因为大家都不太知道嘛，所以说就觉得它好像把它卷来卷去，卷得很好看嘛，所以后来商人为了要赚取这个钱呢，就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你买了就会发财，就叫做发财树了。
所以本身跟发财的性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没有，我买了百来棵，我一点都发不了财。
哎呦，许哥谦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生活嘛，总是要抱有一点美好的
希望。
对，希望
在手啊。
对呀，对呀。所以，而且有了这个发财树，我们过年过节，对吧？走亲访友也多了一个伴手礼嘛。
对。
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买到的那个树，发财树都是那种几根卷在一起的，它是天然就这样的吗？还是后面人为干预的？
人类完全是它在小的时候啊，因为它的生命力特强。好，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栽培。它的栽培啊，关于土壤啊，它几乎不受到限制，都不需要什么土壤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啊，我们种这个马拉巴丽有一个先决要件啊，一定要记得。水不能太多，
不能。
你如果水太多的话，它很容易就烂掉。
那很多人都觉得啊，每天给它一点水，一点水，那这个量该怎么把握呢？
最好不要每天，你每一个礼拜给一点水，那一点水就一个小茶杯的水，就像我们平常喝那塑胶杯呀，就像塑胶杯的一杯水就够了，你不要太多，就跟那个。蝴蝶兰一样，水不能太多，蝴蝶兰的水要更少。蝴蝶兰大概你每差不多20天给它一杯就已经很多了。给太多的话它会烂根烂心
了。
所以说这个马拉巴丽它也是这样，因为它的生命力特强。
是，那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为了讨个彩头，自己买或者别人亲朋好友送了我们一盆，那种养着养着它也会长大嘛。
会会
那
会。
换盆怎么做呢？
几乎除非它很，其实我跟你讲，马拉巴利一般来讲，你买来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时候，养养养养啊，养的它都变了形了。
哦，
都会
长
变
大
形，
就不是那个样了，
哎，
是吧？
对对对对，它就不是那回事。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培养这个盆景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我们培养出来了以后呢，就卖给你，卖给你呢，关于你养的好或者不好，养到好你捡到，养到不好是应该了，因为什么？没有那个环境嘛，我们一般来讲。你今天不管在任何的苗圃，它自己本身不生产的，都是那些生产厂商啊，厂商是在比较偏僻的乡村里啊，因为那个地比较便宜嘛，啊租或者买了一块地，然后就在那里培养这些啊，或者盖了几栋温室，就把这些盆栽的东西养在这温室里面，等到养的。啊，快要开花或者含苞待放的时候，赶快把它拿出来卖啊！当它卖相最好的时候，你们就把它买回去了。
OK，那毕竟嘛，它也是个生命，很多
是，
人买回来还是想继续种嘛。
是是。
所以您建议我们是盆栽呢，还是把它移到院子里，让它长成一个小树的样子？
啊，那最好还是盆栽，因为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合种，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的原产地是在墨西哥跟中南美或者。哥斯达黎加这个地方嘛，就是天气比较热，但是我们这个加州啊是属于温带，温带就它天气啊就比较干燥，而且早晚的温差都很大，所以说不太适合种在外面。但是呢，因为它生命力强，它种到最后呢，你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死又死不掉，活又活得不是很好，反正很凄惨的，就是过它这一生的了啦。但是你要把它养得很好的话，除非你真的是下很大的心血去好好注意它，或者是到去查书啊，看看它怎么来培养。其实呢，老实讲一句，在我们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啊，不太适合种。可能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洛杉矶啊、圣地亚哥或者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因为比较有点。纬度差不多，而且呢，它湿度也够，所以说呢，温度也够，所以说它们的生长环境比较好，它们的成果，就比较大了。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或者不小心收到了，就养着吧，但是只能顺其自然，是吧？不一定长得好。
对对，不一定讲，但是呢，你因为它是都一直被养在那个室内啊，所以说你不要买回来以后啊。啊，我为了让它好，我就拿到外面给太阳晒个几天，然后再把它拿进来。你顶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靠窗子旁边。但是记得，只是马拉巴利哦。但是你那个什么兰花不可以，尤其是蝴蝶兰不可以放在窗户旁边。哎，
哦，
你
为
只
什
能
么？兰
要它
花
的
怕
光
这个晒是吗？
啊，不可以晒，就算隔了窗也不能。你必须要什么？它只要光。有那个温度，但是呢，你不要有太阳直射。
OK，好，顺便把这个，养兰花的小技巧啊，旭哥也分享了哈。那关于这个马拉巴利，也就是发财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有多少人家里有啊？您是否还正在养着？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哈？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827516288啊，发短信也可以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好，现在先稍微休息一下吧，等一下回来就回答各位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讲了发财树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热线进来，88827516288啊。许哥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有，它这个马拉巴利的根部啊，根部，你把那个枝啊取出来以后啊，它是制造宣纸的高级原料。
哦， 制造宣纸啊。
哎，
哦，一般我们以为纸是由木材制作的，
是都是木材没有错，嗯，但是呢它这个马拉巴利的根部啊所萃取出来的那个汁液啊，
嗯，
做成这个纸啊是最高级的宣纸。
哦，哇，长见识了哈，没想到是从这个根而来的哈。
对对对，
嗯，
那个但是呢它这个树皮啊，
嗯，
树皮和它的根啊都比较凉啊，所以说啊，比如说我突然感觉到身体很燥热啊，或者那个人的身体比较燥热的话，把它拿来什么泡的茶，那当做这个会清凉。
哦，夏天喝，是吧？
对，不管说有的人燥热的身体，他一年四季都燥热嘛。不过喝这个泡的茶，它是很好的这种减热。
嗯，好。现在正当时哈，这个建议，
对对对对
对，现在夏天了嘛，越来越热哈，如果大家家里刚好有这个，
对对，
哎，不妨泡泡水来喝也不错哈。
是，
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哈，陆续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还有发短信进来了，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哈。好，首先来接听线上的王女士，您好。
您好，我家没有发财树，我有一个关于枇杷树的问题。
嗯，好，请讲。
我去年买了一个枇杷的树苗，一直种在室外的盆里，今年移到的地里面。在 Fremont， 在一个全天都有日照的地里面。但是有一段时间了，我最近发现新长的叶子有一点变黄，老叶子是绿的，新长的叶子边缘是黄的，然后还有叶子的中间叶脉的地方是绿色的，叶脉以外也会变黄。我大概每天浇 half gallon to 一 gallon 水，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浇水的频率不对吗，或者是阳光过多了，或者是缺少什么微量元素化肥之类的问题，会使它叶子变黄。谢谢。
好，不客气，我们记下了哈，请您稍后，我们多接几个电话一起来回答哈。下面再来接听一下李小姐，您好。
哎，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有一棵丑菊，那个丑菊呢，刚开始种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了，那前两年，两年半吧，都是非常健康，都是非常的绿，也是枝干也是非常的绿，然后就是近半年来吧，就是叶子就开始发黄。整个树呢就是像就是有点萎靡吧，也没有长太高，叶子主要是太黄了，但是都没掉。然后呢我就是到一个 flea market， 那个 flea market 刚好有一个就是专门那个就是也是做这个园艺的那个大姐，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这个呢应该是就是那个土壤太碱性了，那个叶子发黄，然后她就给了我一袋那个就是叫硫酸亚铁。那个我一看那个硫酸亚铁，它背后就是专门就是对这种黄叶子，比方说是茉莉花呀，还有就是洗酸土壤的这个，比方说是橘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洗酸的吧。那我就按照它的这个比例吧，一克加了500毫升的水。那我现在就是开始就是这么浇，一个月就是我刚刚就是昨天刚浇了嘛，就是把它浇透。我想看看这个结果，我不知道这种处理方法对不对，想问一下许哥。
嗯，好，不客气哈，我们记下。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其他园艺方面的问题呢，随时再打上来8882751628。我看短信平台也陆续有问题进来了哈，咱们慢慢来，先来回答刚才这两位听众的问题好吗，许哥？
好，那个王女士说那个枇杷啊，都长得很好，可是呢，到去年以后呢。它是种的地方也是对的，但是去年以后它的叶缘发黄啊，或者是枯焦啊，
是这什么原因呢？
都会有这种情形，因为什么？气候啊，突然变热或突然变冷，都会发生这种情形。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而且它是中年都是绿的，常绿的小乔木，但是呢？它都是绿的，但是它也是一天到晚落叶，多落的叶呢都不是绿色的叶，都是干枯的叶子，所以说它落叶也是落的很多，但是呢它也一天到晚都是常绿的这种果树。好，现在再言归正传， 明年啊，不是下个月就是八月份了。记着，现在从现在开始，八月份，现在开始，所有的枇杷，因为在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在采摘，这个枇杷已经采收完毕了，以后该剪的时候、该锯的时候，通通要在这个时候剪枝，要赶快剪，因为它现在开始长新芽了，而且你如果水时常给它很充分的话，它现在开始长新芽，而且八月份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这因为它长新芽，它长得越多，你在今年八九月十月这三个月里面，它花会开得很多，但是因为 你的水不够的话，它的新芽发得少，所以说当它开花结果的数量也会跟着少，因为它的开花跟结果数量是完全几乎都是长在什么新芽上面，不是老芽，所以说这一个月尤其是下个月，你每一天要给它，你最好滴灌了、啊、滴灌一次，你 每一个礼拜你只给它、三个牛奶桶的水就够了，一个礼拜不要天天给了、给三个。
那滴灌要多久滴一次呢？
就一次，你只要一次，二十四小时滴
一
次，
二十四小时就够了。
哎，就够了，就够了，因为它已经滴灌的话，它已经满了嘛，它已经到它的根部，根部已经满了。当它的新芽发出来的时候，你就等着在年底的时候，不是明年的时候就等着它丰收了，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到八月份的时候，你灌水以后，或者现在灌水以后，记得给它每一个月。给他多少？给他两把的21000尿素，让他拼命的让他长什么？长他的新芽出来。新芽长得越多，他的结果开花率也越高。
嗯，
好，
好。
然后李小姐说，这个他有这个丑菊。
嗯，
我不知道那个丑菊是不是我们台湾人所讲的碰柑呢、啊？
嗯，就是那个皮非常的粗糙，
对对对对对对，
坑坑巴巴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好，那其实它丑啊，可是
类似台湾的那个品种是吧、
对对对，
嗯，
类似。
那网上说的那个方法可行吗？
哎，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好，这个柑橘类啊，还好，我刚刚听了他说哦发黄，我就心里凉了一半，因为什么？在十来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柑橘类的。这种植物啊，得了一种啊不治之症，什么症呢？叫做黄龙病。
哦，这是什么？
黄色的黄，龙凤的龙，黄龙病。这是什么？整颗柑橘类怎么样？全部发黄，而且全部发黄呢、它是一种病，就叫做黄龙病，而且它会蔓延的。而且所以说，为什么柑橘现在价钱降不下来？因为它是不治之症，好像现在的癌症一样。可是所以说，你们到如果说到这个五号公路啊，你只要看到有柑橘园或者罩的一个白色的透明纱的那个纱网罩在这整个农场一条一条的这样罩着它，那都是得病的。所以说他们为了预防不让它扩散，而且喷的药。让它照着它，不要让外来的这种病虫害，还有这个黄龙病的这种病毒啊，来危害这个柑橘啊，所以它照起来。但是依照刚刚这个李小姐她说的，这个它不是黄龙病，刚刚她讲的那个是对的，是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柑橘类的东西，记得它要水多，它不可以水少，要水多。也不是叫你天天，你只要滴灌一次，二十四小时只有五加仑的水而已啊。所以说，但是你每个礼拜呢，135，你每135呢，每一次只要给它一加仑的牛奶桶的水就够了，哎，因为你已经灌透了，水对它对这柑橘类，或者是柠檬啊。Lime 啊，任何的柑橘都是非常有效，而且呢，记得每一个月给他两把的21000尿素来促进他的枝叶的生长，因为他也是因为每一种不同的，像金橘啊，或者柠檬啊， 或者任何的不同品种的柑橘类，它们的开花期都不一样，所以说你给它这个好的水分，而且好的这种二十一零，等到它开花了以后啊，它才会枝叶茂盛。要不然呢、啊，你前期工作没有做好的话，你的那些柑橘类的，对，它会开花，但是它不见得会结果，因为它会落果，会落很多的果。
了解，所以水肥这个一样都不能少，是吧？
对对对对，在我们农场来讲的话啊，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开销了。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韩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两位好，我想请教一下许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里面啊，壁虎小的壁虎，而且是小的壁虎很多，到院子去都会爬到你身上来。那就不晓得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处理一下。
壁虎啊，
壁虎是不是蜥蜴啊？
叫壁虎
了。加州很多那种蜥蜴哈，长得也很像壁虎。反正这个许哥，你有什么建议哈？像这种都爬到人身上来，确实有点让人担心。
像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也不用药物，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是说我在我家后院养猫。然后养我自己的猫，我也养别人的猫，但是这个猫都不让他们进屋子的，我只是在前后院，或者说后院如果说有很多果树的话，我就在后院固定放这个每一天供给他们一个量，就是两杯的这个米杯的这个猫食，就给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守着你的后院。所以说守着你的后院呢，你才能够保得住什么，你家的水果不会被松鼠吃掉。第二个呢，你那些壁虎几乎会绝迹。
哦，他们也怕猫对吧？
对，怕猫，因为猫啊，我跟你讲，它是马路小英雄啊，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是，对，那个刚刚这位韩女士说的，因为我们家后院常常见的就是蜥蜴，长得跟壁虎也很像，然后还不止一条。但我也发现就是猫肯定能解决，因为它听到人声或者有时候鸟声它就马上就窜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它们其实还算是益虫，对不对？会吃虫子啊。
对对对，没有错。但是呢像我最主要是赶松鼠啦。最主要我是不是在乎这个蜥蜴，因为我知道蜥蜴它会去吃一些有害的这个昆虫嘛。所以但是呢猫也顺便把它清除掉了。
对对对，所以你真的让你很困扰的话你就养一只猫，就是不管是什么壁虎蜥蜴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哈。
对对对。
老鼠松鼠壁鼠。
对对，或者是 raccoon。
顺便都可以赶跑。
对对对，都会赶跑的。
好，那谢谢许哥的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我看有更多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现在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啊，许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下一位是施女士，你好。你好
啊，你好啊，我因为听刚刚许哥在说那个枇杷树，我想问一下那个枇杷树现在剪枝的话是怎么个剪法，然后再问一下弯曲的天气可以种杨梅吗？
好，我们记下您的
问
题了，
谢谢。
好，不客气。下一位再接一下密先生的电话，您好。
丁月许哥好，那个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浇水的问题啊。第一个是白兰花，我去年种了一棵白兰花，大概有一个人高，那个可是叶子常常长出来就会黄了落下，所以我就拼命浇水，可是浇水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它还是继续会叶子会变枯干，那而且今年也没有还没有开花。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关于浇水，就是玫瑰。那个玫瑰呢，好像叶子上就像长了锈一样，一点一点一点锈斑，是不是也是缺水的问题？好，请教一下。
好，不客气啊，也请您稍后。我们再来接一下邓女士，您好。
您好， 丁月许哥好。我的问题也是关于那个白兰花，就是玉兰花哈。我就是我现在是把它放在就是半遮阴的地方，但是我就想到说以后想要把它移到就是早上的太阳的地方是不是合适？还有就是关于它的那个修枝剪枝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修枝比较合宜，会不会把它剪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给它繁殖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空中压条，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繁殖？我的问题就这样，谢谢。
嗯，好，不客气。下面请许哥按顺序解答好吗？首先是枇杷剪枝。
好，施女士说，那枇杷怎么剪枝？好，现在因为是刚刚枇杷是你一采收完了以后马上剪枝，像我们家的那个枇杷差不多有15尺高，我呢就把它狠狠的砍到只剩下到10尺左右，那5尺我就把它砍掉了。我每一年都是在10尺的地方砍掉，而且每一年都是当我把枇杷采收完了以后马上砍，因为我去年剪了10尺，对不对？经过一年的生长以后，它一定超过10尺。等到我采收完了以后，我就把长出来的，不管它有多长的那枝条，我再把它剪掉。我永远让这个我这一棵枇杷永远保持10尺，要不然太高的话，通通被松鼠吃掉了，我也采不到。
了解，就是齐头剪是吧？
对，齐头剪。但是呢，记得齐头剪完了以后，下面的枝条你不要去修的它光溜溜的，你只是把一些细小的枝条剪掉，贴着主干去把它剪掉，而不是把那枝条剪一半。记得不要把枝条侧枝剪一半，要剪就沿着你的主干或者你的侧枝长得比较粗的再长出来的，比如说主枝，然后长的侧枝我们叫做子枝，子枝再长出来的孙枝出来啊，那孙枝就贴着子枝剪掉，不要把孙枝剪一半，或者把子枝剪一半。你要不要这一根枝条，你就贴着它原来的长得比较粗的那根枝条的那个部位把它去掉，不要剪一半。
okay,
这样就好了。
嗯，那关于杨梅呢，适合在湾区种吗？
可以可以，杨梅可以在，而且是比较适合，而且它会长得很好，花开的多，而且最好是种在大太阳底下，因为它会长得很好。但是呢，你要等到它一开花的时候，记得要给它多一点的水，因为什么？它这样它的落果就会比较少，而且呢，它的那个什么长的果实会比较大，而且你采收的时候比较 juicy。
嗯，好的，好，那有空我们再请许哥详细讲讲杨梅的种植哈。今天时间有限，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白兰花浇水啊。
白兰花浇水有两种，第一个白兰花呢，你买来的时候是盆栽，对不对？记得一定要记得，你白兰花它不容易死，但是呢，种在盆子里跟种在地上有天壤之别。你种在盆子里，你大概每一个月最多给它2次水。如果说种在盆子里的白兰花，你天天给它水的话，大概90%它一个月就死掉了。OK， 而且第二个呢，你这个白兰花你要种在地上的时候，记着种在比较靠阴的地方，因为它长高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接触到太阳，但是它大部分的树干它只要光就好，它不要太阳直射。为什么呢？当然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它一样会长得很好很高大，但是它的叶子终年都发黄。但是你种在半阴的地方，像刚刚 那位邓女士说的，翟先生说的，
对，最后一位朋友哈，他说他的本来白兰花是半阴，然后移到早上有太阳的地方行不行？
对，可以，但是它是种在盆子里啊，种在盆子里你这水绝对不能浇多，你浇多的话它会死。种在地上的话，你天天浇它都不会死，但是你种在盆子里，你天天浇，大概一个月的成活率只剩下10%。
好，那这个白兰花怎么修枝呢？
白兰花 因为它会长得很高，它会长得差不多15尺20尺高、
嗯、
你不要让它长那么高的话，你就要平头剪，你要它多高你就平头剪，剪了以后下面的枝条几乎都不要碰它。为什么？你一剪它的枝条就往下长，往下长啊，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你容易采摘它的白兰花，你才采得到，太高的话你采不到、
嗯哎、okay,
但是关于里面修剪也几乎不要怎么修剪了，你就把一些细小的枝条或太密的地方把它去掉就好了。但是剪枝的最主要不要剪一半，要剪就贴着主干那个地方把它切掉。
好，那最后一分钟请许哥讲讲这个空中压条啊，适用于白兰花吗？繁殖、
对，因为这白兰花啊，它空中压条的这成活率比较高，但是呢空中压条的话，你在这个时候而且你空中压条的时候，你选择的枝条差不多是你的小指头这么粗啊，这枝条这样去做空中压条，而且它的成活率会比较高。现在这个时候，但是现在呢这个时候也有一点不太适合。为什么？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
嗯，
哎
，OK。
刚刚那位先生他说他们家的这个为什么那个叶子黄，而且都好像都在掉叶子？我在想，他大概是浇水浇太多，而且我在想，它大概是在种在盆子里，要小心了。
嗯、好，那您再说一遍，浇多少不算多？
如果种在盆子里，你一个月最多浇两次水，每一次呢，大概就是半加仑的水就够了。但是你如果种在地上的话，你天天浇水它都不会死。
嗯，
但是你在盆子里，最多一个月浇两次，最多了。
好，那请刚才这位先生啊，再调节一下水量试试看哈，哎，回头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变得好转。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许哥耐心的解答，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